熟，我们也读了很多遍啊。我常常开玩笑说，我们基督徒这个长圣经速读啊，从创世纪开始，然后出不了埃及，这样就停掉了。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那但是创世纪其实我们都很熟了。那但是呢，我想在到三月这段时间里面呢，我们不主要是来看创世纪的故事而已，而是看看创世纪到底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啊、嗯？很多时候像我自己在教会长大，我常常都觉得创世纪就是谈创造世界的故事，那是很久以前哦，不知道多久以前的事情了、啊。跟今天的我唯一的有的关系，就是我现在活在神已经创造好的世界里啊。嗯，可是其实创世纪依然对今天的我们说话啊。那么所以呢，我们要来看一些创世纪里面的人物，然后呢我们透过这些人物，我们来做一些很简单的思考，并且反思我们自己生命的观点啊。创世纪啊，其实是整本圣经的起初啊。创世纪一开始也是起初这两个字啊。大概很少有人这样子看整本圣经啊，但是呢，其实事实上整本圣经呢是一卷一卷写下来，并且一卷一卷展开的。圣经呢是在时间的洪流里面慢慢被写成的。比如说啊，写下约书亚记的人啊，他一定已经看过摩西五经了，而写下士师记的人呢，应该也已经有机会看到摩西五经和约书亚记了。而整个历代之列王记啊，虽然看起来像历史记载，但事实上啊，有很多历史事件并没有被平衡的报道。为什么呢？一般称为圣经历史的这些书卷呢，其实他们里面的史观呢，这个神学家都称他们的史观为生命记史观。换句话说，这些经卷呢，看历史的角度啊，并不是今天的历史学家在看历史的角度，而是用生命记里面对于敬畏神与不敬畏神、合神心与不合神心意的角度来看历史事件的发展。所以《列王记》《历代志》你会发现，记录关于合神心与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比较多，其他的事情就轻描淡写就过去了。嗯，可见呢、啊，你如果没有读懂摩西五经，你很难真正的明白《列王记》《历代志》，甚至《大小先知书》，或者《约书亚记》《士师记》。你可能可以读懂表面在讲什么，可是你很难去明白他为什么特别看重某一些事情。对另外一些我们现代人很看重的事情却轻描淡写。然后呢，整个新约呢其实是建构在旧约的认知结构上的。因为呢，写新约书卷的这些人，无论是保罗还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们其实都是基本熟悉旧约的。那甚至呢，我们可以说整个圣经发展到启示录呢，你要读懂启示录，其实你要先能够读懂整本圣经的基本概念。所以啊，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啊，所有的一切的发源起初其实都是从摩西五经来的。而摩西五经的最关键的那个起源呢，就是从创世纪来的。换句话说，如果神没有创造世界，那根本也没有创世纪，也没有摩西五经啊。而换一个角度讲啊，创世纪呢，其实是我们理解整本圣经最重要的根基啊。对不起，理解整本圣经最重要的根基啊。我常常开玩笑说啊，很多神学的鸿沟啊，是建构在罗马书上的。因为啊，罗马书的论述啊，是非常逻辑有系统化的。然后你知道神学家或者学者很喜欢逻辑系统化的东西，我自己是学哲学的，我也很喜欢逻辑系统化的东西啊。所以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啊，我也很喜欢逻辑系统化的东西啊。但是实际上整本圣经最主要的论述并不是逻辑系统化的论述，而是叙事 narrative 的论述，也就是呢，用故事或者叙述呢来承载神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或者价值观。这有点像什么呢？这有点像中国人有一种观念是外国人普遍没有的，或者没有那么精准的这样的观念嘛。那个观念叫孝道啊。那问题是中国人是怎么学会孝道这个观念的呢？其实也不是有人教你孝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其实不是，而是呢透过一个一个孝顺的故事， 被传承下来，孝道这个概念就被传承下来了。而这样的叙事方式其实就叫做叙事。透过故事，透过描述，把一些观念，一些价值观传递下来。圣经其实是主要的结构，其实是这样的。圣经主要的内容其实是叙事，而不是论述。那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呢，其实创世纪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你要理解整本圣经，其实你需要从创世纪开始，你需要知道神在创世纪里面给人的计划是什么，你需要知道创世纪到底神原本是要创造什么样的世界，但是呢，没有变成那样的世界。很有趣的事情是，圣经之所以会开始一卷一卷的写下来，圣经之所以会展开一卷一卷的书，其实是因为罪进入了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罪，我猜啊，圣经大概会停在创世纪二章三节。如果没有罪的话，圣经大概会停在创世纪二章三节，就是神造完一切，一切都甚好，结束，拜拜，走人，这样。那后面呢，你要记得，大不了就是族谱，就是亚当生了谁，然后谁生了谁，最后生到你，生到我，因为没什么好记的，因为人没有犯罪，没什么需要特别记的。但是因为人犯了罪，所以圣经展开了关于神、关于人、关于神如何看待堕落的人，并且恢复这些堕落的人的历程。而这个堕落与恢复呢，有时候在圣经里面是用一个人物来记载的，比如说大卫他堕落，他也被神恢复。他因为悔改，他被神恢复。那有时候呢，是透过一个民族来记载，比如说以色列呢堕落也被恢复了，或者呢这个约拿要去宣告神的工作的那个尼尼微城呢是一个堕落的城，可是呢最后其实他们悔改，神愿意恢复他们。所以有时候呢是用人物来记载这个堕落和恢复，有时候是用民族来记载堕落和恢复，有时候呢是用整个历史的发展历程来记载堕落和恢复。比如说挪亚时代的全体人类堕落了，而神如何恢复他所创造的世界，或者如今人依然堕落，神又如何透过救恩来恢复人。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会用堕落和恢复这样的一个主题，以创世纪的人物为主要的一个论述的结构，然后我们要来一起来看创世纪到底能够对今天的我们说一些什么。当然创世纪非常丰富，我们是没有办法讲完的。单单人名，创世纪里面出现的名字就超过百个。那但是我们也只能从创世纪里面的主要人物来看我们的主题。然后呢，每一个创世纪的主要人物都足以写出好几本博士论文，填满几个图书馆。因此我们实在是不可能完整细致的剖析介绍所有的主要人物，那更不用讲次要人物了。因此我们会探讨的是这些人物相关最关键的一些讯息，而且我也希望这样的讯息呢，不只能够让我们看见神过去的工作，也能让我们看见神今天的工作，让我们从这些讯息里面学到今天的我们该如何活出更美好的生命，活回神原本创造我们要我们经历的那个生命。好，那么前情提要大概讲完了。整本圣经第一个出现的人物就是神，就是神。但我讲的是人物，不是人，因为神不是人，对不对？ OK， 所以第一个出现的人物呢就是神。今天呢，在中文世界最常被使用的中文圣经译本呢是和合本。和合本呢其实是1919年正式推出的版本，也就是说现在是2021年，和合本已经推出了100多年了。在这个之前呢，中文世界有不止一种译本通行于世，但是因为版本太混乱太多了，南腔北调的，在当时对于当时中国这个非基督教文化为主的国家，这么多版本其实推动宣教工作是很不方便的。因此呢，全中国的牧者代表跟一些宣教士就开会讨论，要推出一个会诊所有版本，并且希望这个版本未来能够变成通行的版本的一个圣经版本，中文圣经版本。最后他们替这个版本取名叫做和合本。和合本呢，就是我们现在多数人在读的中文圣经版本， 这个圣经版本是1919年推出的，而和合本呢、啊，其实就有统合归于一的概念了、啊。因此我们在中文世界里面啊，我们一起读经啊，比较不会像美国人教会一样，哇，那个此起彼落声音都不一样，因为他们读的版本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常常是读同一个版本。和合本啊，不只让诸多的译本能够被加以统合啊，大江南北用地方土话翻译的中文圣经也能够取得一个统合啊，这是当时教会合一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啊，当时唯一难以统合的问题啊，就是把这个我们所信奉的创造主呢，到底该翻译为神还是上帝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中国社会已经有很多不同的民间信仰了、啊，将他们所信奉的那一位啊，称为什么什么神啊，比如说福德正神啊。因此啊，英国的宣教士就认为呢，圣经中的创造主应该被翻译为上帝，目的是为了跟民间信仰做区隔。而美国的宣教士就认为呢，就翻译成神就好了。最后和合本呢就产生了两个版本，一个叫神版，一个叫上帝版。那又为了排版方便，页数一致，以前排版不像电脑排版这么方便，所以呢神版的和合本圣经所有神的这个字前面多加了一个空格，这样把那个空格和神字拿掉，就可以换上帝两个字进去，就不用重新排版。但是无论是神版还是上帝版、啊、主要对应的希伯来文原文字、啊、都是 Elohim 呢是希伯来文用来泛指所有神的名字。 Elohim 这个词呢也包含了权柄、全能、能力的意思，因此圣经中谈到这位创造主的时候，多数是用 Elohim 来称呼他、啊、而神自己也向人启示了他自己的名字，叫做亚威啊，我们今天称为亚威，那中文有时候写成亚威，有时候写成耶和华，但这个名字的读音到底该读成什么，其实已经不可考了。也就是我们可能都把读音读错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尊敬神到了一种程度啊，根本不敢直接叫神的名字，所以历世历代传下来的呢，都只有希伯来文字母的子音啊，用英文写就是 YHWH 啊，却没有母音。那希伯来文的文字系统呢，本来就只记载子音而没有母音的符号，因此每一个希伯来文单字怎么发音啊，其实是上一代传下来的啊。但是因为啊，从来都没有人敢念出 YHWH 这个字的音啊，所以呢，这四个子音所组成的单字到底该怎么念，其实没有人知道啊。而且啊，犹太人念希伯来文圣经，只要一看到 YHWH 这个希伯来文单字，他们就会自动念成 Adonai， 意思是我的主的意思啊。所以呢，如今啊，其实根本没有人知道 YHWH 该怎么正确发音啊。那一般我们就把它念成亚卫啊，就是中文叫做耶和华啊。整本圣经的一开始呢，也是创世纪的一开始呢，第一个出现的名字呢，就是 Elohim 啊。那我们也知道，这就是亚卫这位神。的独一的真神。圣经开宗明义就说，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世界的开始都始于这个 Elohim， 就是神呢创造天地，可见这位神大有能力。而且创世纪一章二节立刻说明神是从什么样的状况里面创造天地。创世纪一章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再读一次，我们常常就读过去了，可是你仔细想，其实这句话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开始产生问题，比如说这个时候天地都还没有被造，如何会已经有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存在了，而且已经有地了，有水了，水似乎不是在还没有创造之前就有的，对吗？ OK， 那问题就是圣经为什么会这样描述？当然我们今天是不知道为什么圣经会这样描述，但可以想见的事情呢，是人在进行描述的时候，一般认为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人在进行描述的时候呢，只能找最接近人可以理解而能够用来描述那个状态的词来描述他所知道的事情。 OK，所以当神启示创世纪的作者，一般认为是摩西，写下创世纪的内容的时候，其实摩西也只是个有限的人，他也只能用有限的语汇去描述无限的神的作为。因此他用这样的语汇去写下了这样的描述，其实是让我们能够明白 但是可能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准确明白，因为这毕竟不是一个科学描述啊。或许我们更该专注的是，为什么圣经要特别对这件事情加以描述？因为如果你把创世纪的一章二节从圣经中拿掉，直接创世纪一章一节接到一章三节，也是行得通的。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这一点都合理到不行啊。那为什么要多加这一节经文呢？一般认为啊，与其认为作者是要谈论一个关于天地万物怎么存在的科学事实，还不如说作者更渴望透过对比的方式或者叙事的方式，描述出神有多厉害，神有多有全能。就像拼拼图一样，神创造的背景不是一个已经快要拼完的拼图，而是一盒混乱的拼图。然后作者用这样的过程来叙述神如何用超乎我们想象的能力，将世界从不可能之中创造出来。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曾经面对过任何一个状态是空无一物，好像掉到了黑暗的深渊之中？我还记得我2003年到美国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坐进第一堂课里面，我还记得是教会历史课。其实教会历史是很硬的，就是英文要很好的人才能够修教会历史。可是因为大家都不喜欢修教会历史，觉得那是太硬的课，所以呢，大家都不选那个课，那只有我这种菜鸟学生我选得到这种课，所以我只选得到教会历史，所以我就去读教会历史课，很痛苦，用一个我不熟悉的语言学习一个我不熟悉的历史，非常非常痛苦。我还记得前面第一个学期我几乎没有一堂课听得懂的，我唯一能做的，我那时候英文只会讲一句话，我很有把握的一句话，就是 Can I borrow your notes？ 我可以借你的笔记吗？所以我就每次坐下来，我都坐在教室的最角落，然后我就跟前面的同学说 Can I borrow your notes？ 然后前面的同学就借我，当然也因此交到了一些朋友。可是那种感觉就真的是这样的，空无一物，好像掉到了黑暗的深渊之中。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呢？我还记得我到了那个历史课的 midterm 啊，到了期中啊，那个老师很仁慈啊，没有要我们考试啊，他要我们写报告，他丢了一篇神学论文给我们，然后呢，那篇神学论文是用英文写的，然后我想说英文嘛，大不了我一个字一个字英文单字查完，我就能够读懂嘛，所以我就非常非常认真，花了非常非常多时间一个一个字查，然后我不懂了，我就一直查到整篇论文查完了，可是我还是读不懂。后来才知道啊，那个论文啊，其实是它原文是一个拉丁文的神学论文，然后呢，它被翻译成英文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翻译呢，那个时候的英文文法跟今天的英文文法不太一样，所以那个时候的英文文法比较是英文的文言文的，有点古英文的文法，所以我们在看那篇论文的时候呢，我真的是看不懂。然后啊，在交完 term paper 的时候啊，这个我有一个同学就跑来找我，他原来也是一个台湾去的同学。他就问我说：“他用中文问我，我很感谢神，竟然碰到一个会讲中文的。”他用中文问我说：“这篇论文很难写啊。”我说：“对。”他说：“你花多少时间？”我说：“我花了40个小时。”他说：“你花这么多时间哦？”他说：“我只花4个小时。”我说：“我是从小土生土长在台湾嘛，然后我知道他是美国学校长大的，所以一路都在美式的英文教育下，所以40比4 OK 啦啊。我花40小时，他花了4小时。然后他就跟我说，那所以你40小时就写完了？我说 No， 40小时是我读完这篇 paper， 我又花了8小时写 paper。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花了4小时读完和写完。我心里面真的很不是滋味啊。各位，你曾经面对过任何一个空无一物，好像掉到黑暗的深渊之中的感觉吗？甚至严重到一种程度，你真的觉得已经绝望了，一切都不可能了，没希望了的状况吗？如果你也经历过，可不可以请你找一个纸笔，把写下来那件事情是什么？不要写作文了，就是写下几个关键字就好，让你自己一看就会想起那件事情的几个关键字。等一下我要请你在小组中分享，可以吗？写下几个关键字，就那件事情是你曾经觉得会有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各位弟兄姐妹，无论你写下了什么，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今天都应该知道的。无论你信主多久，甚至就算你还是非基督徒，或者你还在观望，或者心里面还在疑惑，或者更不打算相信，我们都该知道的事情是，创世纪的作者 透过创世纪一章二节或者创世纪前三节想要让我们知道的事情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这一位出现在圣经，第一位出现在圣经的人物 Elohim 神自己，是一位能够让你在这种感觉一切都不再可能了的处境中实行创造的神，而且是使那一切都能够成为好的神。大卫犯罪了以后，大卫一直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很重要的仆人，可是大卫犯罪以后，他跟神祷告，他跟神求什么呢？他跟神说，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很有趣，大卫在这里不是宣告神的公义，也不是宣告神的慈爱怜悯，他宣告的是神的创造的能力。他说，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他宣告神的创造。各位弟兄姐妹，创造的神不是只活在创世纪而已，今天他依然是那位创造的神，他愿意在我们的空虚混沌冤面黑暗中为我们创造。只要你愿意，神也可以把一切你所看为糟糕的再一次转为美好的，只要你愿意。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到这位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求主让我们经历那个再一次为我们造的那个神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主，你是整本圣经最一开始的人物，也是源头，主，一切的起初都是从你而开始，你更是那位将空虚混沌冤面黑暗转为美好的神，转为有亮光的神。因此愿你自己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生命中要给我们的亮光，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心意，明白你的旨意，看见你所给我们的亮光。就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无论是在生活里面读经里面，让我们能够从你领受那个亮光，因为你是那位说要有光就有光的神。就因此恳求你对每一位今天在这里听这个讲道的弟兄姐妹，对我们说要有光，就恳求你为我们重新造一个看见你的心，好让我们再一次回到那个起初里面，回到你的里面，看见你是那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谢谢主，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等一下请各位在小组里面分享你刚写下来的那个几个关键字，你曾经面对过任何一个空无一物，好像掉到了黑暗的深渊之中的那种感觉吗？那是什么感觉？然后神为你改变了吗？如果还没有，那么好不好一起来宣告神是那位创造的神，不只是在创世纪里面创造，今天他依然愿意为我们创造。上帝祝福各位。